好，我们今天就是第二讲的总题目呢，就叫为什么要信耶稣。把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信耶稣，在这个题目里头要分上好几次小题来讲。为什么信耶稣，一次讲不完的。先讲第一部分，为什么信耶稣的第一部分，那就是耶稣的受死，耶稣的死。那么如果问耶稣是谁，那么我们干脆就答复简单一句话，耶稣，第一个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根据什么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根据约翰福音3:16，那里提到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把独生子赐给他，那么这个独生子是不是神的儿子呢？这是一处经文。第二处经文，马太福音3:17，马太福音3:17，那就是耶稣在受洗的时候，约旦河受洗的时候，受完洗之后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，然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有这么句话没有？所以说天上的神为这位地下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，他是我的爱子，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说这个话？这就是将来假如主许可的话，我们今天讲的都是正面，假如主有带领和许可的话，我们将来把正面都讲完，还说负面，负面这是异端邪说。你有了正面的我们装备起来，那么异端一来一说，不对不对，比方说这是神的儿子的问题，为什么这么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就有人讲耶稣不是神的儿子。耶稣什么时候说是神的儿子呢？他是我们普通人。耶稣受洗之后成为神的儿子，这话对不对？这话显然是不对，实际是个异端，亚流派，这是个异端。还有人说什么呢？啊，说是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不是神。你看还有这个说法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说实话，就那么我们的领受什么？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三位一体的神，第二个位格的神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太初就有他。那和神是同等同尊同荣的，不是说半道成为神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讲正面的意思呢，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应付我们今天这个潮流这个时代。各位啊，在座各位，你们是有福的，能够在这个教会里边听到真正的福音和道理。这但是今天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有这个福气的，他也摸不清哪个教会纯信仰纯正，也看见挂个大十字架子进去了，里边讲那个内容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被神装备，既然是主日学和讲的一般讲道还不一样的，这是换句话说进一步的造就。所以说第一件事，耶稣是什么？神的儿子。这个儿子自古太初就是神啊。第二件事，耶稣是谁？耶稣是救主，他是救主。那么这一句话我们就引证一处经文，马可福音10:45，马可福音10:45，主耶稣是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这句话，主耶稣自己说。主耶稣来的世界上跟我们目的不一样，我们来的世界上都有一个，你生了孩子以后都希望你的孩子望子成龙，我们自己也都想有远大的理想，怎么样过好生活。但是唯主耶稣来，我是死，人家耶稣生下来就是为死来的，这个就和天下之间没有第二个人，是我来就想死，人家说清楚了，为谁死？为大家死。为什么为大家死？舍了命，做你们的赎价，把你们赎回来，我死让你们活。那么这是不是救主呢？所以耶稣是救主。第三，耶稣是教会的元首。主耶稣死了以后三天复活了，复活以后圣灵降临下来，经圣灵一降下来就建立了教会，教会是这么建立，圣灵建立的。那么耶稣回到天上去以后，圣灵降下来成立了教会，那么耶稣和教会什么关系？他是教会的元首，教会的头，他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身体，咱们在座各位凑在一起叫肢体，你是鼻子眼睛，我是手，我是嘴，说了半天谁哪个嘴眼睛也不能代替整体，我们凑在一起这叫教会，是一个神的家，一个身体，一个整体，咱们是一个基督的身体，我们的头是基督，所以他是教会的元首。那么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教会里头一切的侍奉他都应该听大脑的指挥，我们的人今天你所能来到这儿，你迈着腿迈着步来的，你得受脑袋指挥来的，如果没一个脑袋，今天你进不了这房间来，我们的人得受脑袋支配，但是我们的教会发号施令只有一个有资格，就是基督。如果哪个地方教会他说他是教会，挂上大十字架比谁都大没用，看他建立这个教会那个根基他是什么，他是不是尊基督为头。如果有把脑袋给换了，这个教会看起来很热闹，很热闹，房间也大，人也多，多是多，他们说话办事侍奉神的方式各方面，他不是尊基督为头。我们在国内太清楚了，在这儿或者还不大显明，有那个头他就不是基督，是什么？政府，政府在发号施令，懂不懂？简单说，所以那个有的教会那个长老牧师一听说都一模样，长老牧师执事也都跟教会的模式一样，但是谁安的长老？政府，长老得经过政府批，你说这个长老是谁给他安的？表面上几个老头安在岛上，奉耶稣的名封你为牧师，是你把手按上了，实际上是人家没按你一下都经过批准的。那么这个教会是不是基督？谁在那发号施令呢？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为了我们日后要有机会讲的话，奠这个打这个基础。教会是基督，是教会元首，一切教会里的侍奉事工一切各方面都是遵照圣经的教导，尊基督为头，听基督有权柄来指挥教会，除此以外人为的活动无效，表面上很热闹，谁学谁说我不承认，你们那伙人热闹是热闹，你就没有尊我为脑袋，我说话你们也不听，这就是这种实质来说就不是教会。各位，这件事情别看这几句话，这里就有深刻的意思。所以第三点，教会是元首，根据什么圣经？ 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，以弗所五章二十三节，这里就提到他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教会的头。第四点，耶稣是谁？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基督。根据什么说这个话？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那就是主耶稣到末期，传到末期的时候，他就把自己就他也讲了很多道，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他也自己按照的计划，他也快上十字架了。在这之前他透露出来了，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文士这些个宗教领袖们的害，而且我要被杀，杀了以后我第三天复活，就把这个消息啊透露给门徒了，告诉他了。然后接着就给门徒一个考试，哎，你们跟随我这三年多了，你们说我是谁呀？有人说你是伊利亚，你是耶利米，说了半天都不合正题儿。彼得站出来，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有永生之道。耶稣说这个题答对了，说了半天我是基督，我来就是当基督来了，你这回说对了。所以主耶稣就表扬彼得了，彼得，你今天能认识我是基督，不是出于你，这是出于神的灵的感动和启示。所以耶稣是谁？耶稣是基督。基督这俩字是希腊文，按照我们中文给翻成个基督，希伯来文叫弥赛亚，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啊，弥赛亚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弥赛亚。弥赛亚也好，基督也好，他们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是受膏者，就是啊，古的时候当君王、当祭司、当先知的，就任的时候都要在他脑袋上倒上橄榄油，这被膏，这一被膏，你就等于就任典礼了，你这人就是祭司了，你就是先知了，你就是当君王的了。所以这个基督也好，弥赛亚也好，意思就是受膏者，受膏者。在最早的古的时候，受膏者是当君王的受膏，那么就告诉耶稣他本人，耶稣是他的名字，受膏是他的职分。各位听懂了吗？别说我今天我这人叫什么名字，那是我代表我这个人，你这人是干什么的？我这人是当院长的，院长是我的职分，名字是我的名儿，耶稣的名儿，这个人名儿叫耶稣，他干的事儿是基督的事儿，这都要分清楚的。传异端的人就把这两个基本的东西他都不懂，说什么耶稣撒了谎了，说怎么耶稣撒谎了？耶稣啊，在旧约时候神应许要给个弥赛亚，结果他生下来呢，他叫耶稣，所以犹太人都弄迷糊了，我们等的是那位弥赛亚，怎么来基督了？怎么来了耶稣了呢？所以就不承认耶稣，所以把耶稣钉死了。所以耶稣都撒了谎了，骗了人了，他应该起名叫弥赛亚，结果他叫耶稣，所以弄得犹太人脑袋就混乱了。各位这么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岂不知圣经知识是无知到极点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这人啊，我们的医院里需要一个来个院长，因为我们等的是院长，结果你来一个老王三，这话对不对？这话啊，你岂不知王三就是当院长来的？但是你说吧，我们等的是院长，那么换句话，那人就叫院长就对了。这不是无知到极点了？ 所以这个传异端的，这是我说的真认真是三班普人就这么讲的，迷糊了吗？当时的我当时的教会迷糊了一大堆，可也是啊，耶稣撒谎了，然后进而发挥人可以撒谎，你看人可以撒谎。所以这几点呢，别看几句话，盼望神圣灵做工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，耶稣是基督。基督和耶稣这俩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是名字，一个是职称。好，那么耶稣基督这个人和我们不一样，是道成肉身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是神成为人，道就是神，这圣经的答案，道就是神，耶稣是神成为人，我们是人成为人，我们是父母生了我们的人，我父母是人，我们是人，生下的人生人就是肉身生肉身。耶稣也是人，但是他不是我们亚当的系统来的人，耶稣没有父亲，不是经过男女结合生的人，是圣灵感动玛利亚他的母亲童女，借着他的肚子生出的耶稣。所以耶稣的来源是神成为人，既然神成为人，所以他是无罪的。我们所以有罪，因为人成为人，我们的始祖亚当犯了罪，把这罪根的恶性就遗传到我们后代，所以我们人人都犯了罪。耶稣是无罪的，神成为人，这个人表面上跟我们一样，但是他的本质是无罪的，因为他是神成为人，这一点很要紧，很要紧，很要紧，很要紧。所以方才有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不是神，完了，这一句话是异端。如果耶稣不是神，那么换句话，耶稣就是人，要是个人，人人都有罪，耶稣也有罪，耶稣也有罪，没有资格替我们赎罪，你对不对啊？你有罪该死，我给有罪该死，你有什么资格替我死呢？正因为耶稣是神成为人，人他是这个人的本质是神成为人，所以无罪的，所以无罪的才有资格代替有罪的，是无罪的代替有我们有罪的，义的代替不义的。所以这件事情虽然是一句话，要命的话，很重要的话，各位盼望圣灵在我们当中把这个窍给我们打开。耶稣是神人二性，真神真人，他又是神，他又是人啊，真人真神。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十八节，从来，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神是个灵，神是个灵，我们的肉，我们这个人是个属物质的，我们的两个眼珠子什么不能看灵，正如你今天看空气你也是看不见，空气虽然物质，但是它没有形。所以我们的人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，没有见过的，只有父怀里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，神成为人的样子活在世人当中，有形有体的把神的本性给我们彰显出来了，这就是神与人同住了，所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人类的中间。从耶稣所讲的道，说耶稣所行的事，三年传道，传道三年半，所行所事把神的本性，把神的属性，把神的全能都给我们彰显出来了，那就是说的从耶稣身上就看见了神， 因为有形有体的我们能看得见，能接触他。所以在约翰福音说，我们都领受了，我们亲眼摸过他，亲眼看见过他，我们亲耳听见过他，我们从他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所以耶稣是神，耶稣又是人，真神真人。正因为他是人，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也痛苦的。他饿了他也要吃，他困了他也要睡觉。不是有一次圣经说耶稣在船上睡觉了吗？他又是，他是人，这是代表人性，对不对？他是个人，他也饿疲劳的，他睡觉了，对不对？他饿了也要吃，这是人。但是他有神那边性，这是神性的各方面的彰显。好了，我们先把这个，因为今天我们这一讲的总题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，耶稣是谁，我们答复这个问题呢，就根据这五条来思想。好了，第二大段就要问问了，关于耶稣这个人来到世界上，不是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是早有预言的。我们生下来的哪个父母预言我们？我要生，现在人们科学有点进步了，一个母亲怀着孩子能够预测是男孩是女孩。那么在前半个世纪的时候，谁知道你怀的肚子是男的是女的？你连男女都说不清楚，你还说你生下来还是有预告吗？有预知吗？有预言吗？没有，唯独耶稣的来的世界上是有预言的，就是耶稣没来之前，早就几千年前早就说到有这么个耶稣要来。我们你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什么家谱。这一句话把耶稣的老根说出来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大卫的子孙，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记得四十四代啊，哎，四十代，四十四代了，完了，四十四代，对不对？关耶稣的来历，从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了，将来亚伯拉罕你这个人呐，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一个儿子还没有呢，但是神应许他，将来你子孙上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而且君王从你而出，国力从你而立，这就告诉将来你的后代，你的子孙，这话是带着预言的眼光说出几千年之后的事，将来你从你的根上有那么一个后裔，这个后裔很奇怪，其实亚伯拉罕要后裔生了一大堆嘛，今天以色列人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但是那后裔原本希伯来文是个单数字，你那一个就独一味，那个后裔，那个那哪一个？这话预言就是那个未来的那个耶稣基督，他要国度从他而立，他要来了，一个国度要建立起来，而且他是君王，从你身而出，所以神就应许亚伯拉罕的后代要有这么一个君王。换句话有，所以犹太人都等候这个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亚伯拉罕，也神应许亚伯拉罕这段事儿。所以犹太人很注重家谱的，不像我们中国人，我们连三代以上都说不清楚，连犹太人一说说几十代，谁谁儿子，谁谁孙子，谁谁谁玄孙，谁谁谁的儿子，他妈是谁，都说得清清，犹太人特别注重家谱。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，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后代就是基督。那么这个后代等到 后来慢慢逐渐逐渐，神的启示是逐渐逐渐启示的，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主前七百年，以赛亚书写于主前七百年左右，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，以赛亚七章十四节更进一步的把这个预言说得更透了。这下怎么说呢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那叫伊马内利，对不对？伊马内利就是这四个字，神与人同在了，给他起名叫伊马内利，就是神要和人同住。怎么生的呢？童女生。所以关于童女生这件事，在主前降生之前七百年早有预言。另外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在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到生在伯利恒，那个地方生的方式生的地点早都说的。米迦书写于这个书写于公元前735年到700年之间的书，也就是耶稣降生前大约700年前，神就预言到700年之后要生那么一个人，这个人给他起名叫伊马内利，而且生在伯利恒。那么你再读一读，到新约时代读读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你看看他是不是，他是这个耶稣的挂名的父亲叫约瑟，那叫挂名挂牌的父亲，是不是？他不是他跟他父母两个人结合而生，是挂个牌，挂个牌就是他占那个谱系了。就好像我们今天我把我的女儿送给老杨家了，人家占到老杨那谱系了，虽然占老杨谱系，可是老杨没生他，是我的女人我的妻子生的，我生了是生了，人家占着老杨家那个系统去了，是不是这个一个意思？所以说生在伯利恒，而且童女所生，童女所生这件事，咱多说一句话，穿一端邪说在这里做文章，童女童女，根据原文那个童女是妇女，就该改个名了。要妇女一生，一般人的印象，妇女就是结过婚的，这叫妇女的，对不对？没结婚叫小姐，对不对？这么一说，我就又什么了？又把耶稣这个神经给抹掉了。他妇女生的，这些人们也根据原文唬这些老百姓，不懂我们这些不懂原文的人。你再懂不懂？你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要感谢神的恩典。虽然时间有限，每一句话我不敢骄傲，我随着圣灵带领，每一句话都有所指。谁这不是姊妹要录音，我也带着录音呢，我做个记录，我做为了我做自个儿做记录，我也自个儿回去要学习，看看这里有什么地方学习的感受上感谢神。这些话我原来准备上台的时候没准备讲，怎么讲出这些话来？感谢神。另外一点，哎呀，恨自己啰嗦啰嗦，那话说过一遍怎么还说呢？自己恨自己，自己恨自己，下次再讲就有点进步了，是为这个缘故。所以耶稣的生早有预言，除此以外没有另外一个啊。圣经他还有几位没生之前已经有预言，我们就不说了。那么这是第二大段，就是说耶稣的来的世界上，这个人是早旧约早有预言。这个不是随便什么的。好，在这个第二点里的第二点叫耶稣的受死，他自个说吧，我来是为做赎人多人的赎价吗？关于他死的问题，耶稣来世界上就是为死来的。你看这个人生观和我们正相反，他来就受死来的， 给多人做救赎的这个，把我们救赎出来，从罪恶死亡里把我们救出来。这个预言关耶稣的受死也是有预言，他不是是来了以后说我要死，你要死也不行，你要死这件事早就圣经早预言着呢。最明显的是以赛亚书53章，这章圣经我特别的喜欢，整个把耶稣的人生一生都给形容的惟妙惟肖，特别是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，我建议大家回去把53章好好读一读，从头一直到末了，每一句话里边充满了神的爱，充满了神的那个慈爱，你读了以后你就说不出里边那个满足和感恩。其中53章第10节，你看看，耶和华定义把他压伤，以他为赎罪祭。定义的俩字原文是命定，是喜悦，神喜悦把他儿子让他成为赎罪祭。换句话说，今天耶稣成救主，这是神的爱的主动爱我们的缘故，他喜悦，他定义把他儿子给世人，让他去死。这话以赛亚书也是主前700年的事情。另外更远一点，在诗篇22篇第16节，诗篇22篇第16节那里说到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也扎了我的脚。耶稣钉十字架，是不是手脚都被钉了？这句话大约主前1000年这个诗篇上，这个离耶稣降生1000年，离现在说3000多年的事儿，所以就早就形容这位救主的他手脚要被人钉子扎，要被钉子钉，是这个受死的问题早有预言。另外我们到新约时代，主耶稣就说了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什么？我要舍命。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，另外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，那里提到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挽回祭，挽回什么意思？就是转过来了，耶和华，我们是罪人，神要在我们罪人身上愤怒，常在我们罪人身上，我们要被定罪的。耶和华借着他儿子替我们还了罪债，把我们从被定罪的状态把我们救出来了，他替我们担当罪了，这就叫挽回了神的愤怒。神本来在我们身上要愤怒的，因为我们是个罪人，该死的，神借着他儿子的救赎替死的功劳，就把我们的罪赦免了，取消了，那么我们的人呢，站在神的面前不再被定罪的地位了，叫被称为义的地位了。义就是完全正直，无可指摘了，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是个义人地位，不是你这个人真正的义了，我们地位义了，各位懂吗？义位地位，就先给我们这一个资格，我们再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成了义人。但是我本身还没义，还有很多的不洁之处，不洁是不洁，神说我先给你，让你成为义，然后日后你慢慢追求的达到实际的义，这就是恩典。我们很有体会的，国内是文化大革命，你像我们当医生的是科班出身，什么叫科班？真正在那儿埋头苦干，学了7年的医学。那么应该这么说，不是骄傲自大，应该我们当医生，这不是冒牌，不是江湖医生，是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在那儿学了苦干了7年。 但是有的人怎么样呢？咱们国内文化大革命，一考上了大学，接着闹革命，闹了五年革命，贴大字报，写大字报，造反，凑合了五年，医学根本没学什么东西，没学什么东西，人怎么处理呢？高教部也给发个文凭，也是某某某人从哪年到哪年大学毕业五年，他拿到证书了，是什么呢？他拿证书了，你还别瞧不起他，我也是大学生，但是他没有实际大学生那个水平，看病看不了，教书教不了，工程师当不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缺那么一代人，所以把我们这个老的累死了，就累死这帮人身上，对吧？我的学生应该我现在按照我这个医院里的，我是太爷的辈儿的，我是正太爷辈儿，我的学生，学生的学生，学生的学生，第四代，第二代我用不上，就是这批闹革命的大学生。你一开刀，你不能不叫他去，去吧你就提心吊胆，你不要让开，你瞧不起他，他还闹意见，我也是大学生。我心里说，你叫什么大学生？你叫地位大学生。实际上你开刀开不了，开不了我们还操着心，他开刀我后边跟着，他都不知道，他在那还弄呢，弄，哎呀，快点去叫主任去，叫去。我说不用叫，我在这等着你呢。这叫你别瞧不起他，他拿的工资待遇和你大学生一样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从本事是说没有实际的水平，但是地位毕业，这就了不得。地位毕业，待遇一切待遇就是真正大学生的待遇。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一人的地位就享受一人的各种属灵的福气，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人呢，在神面前那个样儿，咱还都不行啊。这知道不行，心被恩感。我们主啊，你这么爱我们，我们不应该停留到这种堕落的状态。我们要求追求成圣，这才叫走成圣的路吗？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不就是要追求成圣，更明白神的话，来讨神的喜悦吗？但是你不要着急，你已经怎么样？因信耶稣给我们啥称义了？我们已经称义了。谢谢主，所以为我们耶稣一个给我们当了赎罪祭，另外他手脚被扎都在预言当中，另外为我们挽回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愤怒，这个还有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这就是替罪人死替身替我们这个人代替，我们是罪人，耶稣是完全的义人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义的替我们的罪人死了，所以叫义的代替不义的，这样做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神是慈爱的神，神也是公义的神，公义的神就是公正，说话算数，你有罪就该受罚，要罚怎么办呢？罚是罚，罚在我儿子身上了，那罚在我儿子身上，如果你跟我儿子要联合接受我儿子为你死，那么你的罪就归在我儿子身上，我儿子替你负了罪的刑罚，这就把你从罪里头替出来了，各位明白吗？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，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，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，那个说的义的代替什么？代替不义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来替人赎罪这件事不是偶然发生的，早有计划，早有安排，到了时候满足了，耶稣果然就按照预言降生来，然后传起道来，最后 受钉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救赎大功。这一系列都是神的救赎计划，最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完成。那么现在第三大问题，我们就想一想，思想思想，耶稣这样为罪人赎罪，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到底人有罪没罪？值得不得，只值得，值不值得不值得？耶稣付这么大的代价，这句话我们研究几处经文就行了，说明这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人有罪没罪？人的罪从哪儿来的？从始祖亚当来的。创世纪第一章啊，第二章啊，第一章二十六节，神造我们人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神造我们人，造的神的形象造的。所以我们的人今天的样，你说像神吗？这是人堕落的状态。人没犯罪以前，我们的人呐、啊，那具有神真理的圣洁和仁义，具有的神的属性的人，照着神形象造的。今天我们的人样像个神人的样吗？我们的思想在都多么污秽肮脏，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敢不敢把我们脑子里所想的东西演成个电影让大家看一看？你都天天想什么呢？我不敢，太污秽，太败坏，太肮脏，自私自利，骄傲自大，嫉妒纷争，污秽肮脏，男男女女，乱七八糟，脑子里头都有，都有。这样呢，是神造人的样？不是的，人堕落了。为啥堕了？因为始祖公开背逆神的命令，吃了禁果，那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记载，二创世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。那神早就说，你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结果始祖亚当在这两者选择，一个是听神的命令，一个是听违背神的命令，选择之间他选择了背逆神的命令，公开的神不让吃他偏吃，吃了以后当然受了是魔鬼的当了，吃了以后的神说必定死。所以这死是这么样带着人类来的，罪和死亡带入了世界。所以人人到现在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将来还有最后的审判，还有第二次的死。所以当时神说你必定死，就把他撵出伊甸园，从此人类就离开了神。到今天世界上不信神的朋友们还都远离神，都远离神。今天世上的人，而且公开的说什么没有神，进化论，猴变人，现在就公开就这么样的对待神啊。神今天创造了万物，五谷杂粮，空气阳光雨露，养活你这帮人，养大了以后吃，嘴一抹，没有神，没有神，这是最让神伤心的事。原因是离开了神。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神招呼我们，神拣选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那个罪和死亡里就把我们救出来了。我们今天不远离神，我们跟神怎么样？主啊，亲爱的主耶稣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我是你的儿女。我们是灵魂苏醒了。原来的亚当的时候，那他们被神赶出去了，今天我们被神把我们接回来了，这就叫救恩嘛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，一个一个的，不要看我们小看自己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恢复了亚当所丢掉的一部分，恢复了。这就叫他使我的灵魂怎么样苏醒了，我们苏醒了，知道有神了。今天不被苏醒的人还是没有神，没有神，还在是没有神呢。我们说有神，不但有神，神还是我的父，阿爸父。阿爸不跟叫小孩叫阿姨，阿姨那个阿和亲密的呢，我们和神关系这个关系。人到底有罪没罪？罪是从这儿来的。那么这个罪的问题呢， 没多时间，因为咱不传福音，我把几处经文送给你，回去你把总结总结，加在一起能总结大概四十几条，今天我不一条一条讲，没时间。第一个，讲罪，讲罪，圣经有结论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。在诗篇第十四篇二到三节，诗篇十四篇二到三节，耶和华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看有没有寻求他的，有没有义人，结论是连一个也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换句话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都犯了罪。你不要以为今天你犯了罪才叫罪人，你不犯罪也是罪人，因为你生下来就是个罪人。各位明白的意思吗？不是今天你偷了摸了，哦，我才变罪人。你不偷你不摸，你生下来本质就是罪人，罪从罪孽里生出来的，那个种子它就带罪的。亚当的种子，亚当犯罪以后生了我们人类，如果亚当犯罪以前他生了我们，我们的人就没有罪根性，明白的意思吗？弟兄们，我们都是那个种子坏了，种子坏了生下一大堆都是败坏的东西，所以人有恶根性，人有罪根性，犯罪他自然的倾向，他不倾向好，他倾向坏。我的小外孙两岁半，我常观察他，那么个小东西他就会撒谎，就会骗人。明明他打他哥哥了，他哥哥一还手，完了来告状的，妈妈，我哥哥打我，我说我看得很清楚，你先打你哥哥了的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哥哥今天早晨挨他妈妈的训斥了，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了，他在外面听见了，他听见你看怎么样，幸灾乐祸。他妈，他哥哥挨批评了，他哥哥七岁，他本人两岁半，他哥哥挨批评了。完了他看不对，我哥哥挨整了，挨斗了，完了他说啥，妈妈你说我好吧，你说你说他坏不坏，你说他啊，他能分清楚，我哥哥挨批评了，我呢，你妈说你好你好你好，嗯，大哥，这叫不叫趁火打劫呀，啊，人家这倒了霉了，你得旁边幸灾乐祸，你这个小东西，你说他坏不坏，谁教他的他就懂，后臭美后美。昨天晚上拉着我，老爷你来你跟我来，我就跟他去了，拐弯抹角看了一个墙上挂一个他妈妈昨天给他一件新衣服，他让我站，这是我的新衣服啊，哦，我说好，你说好不好，我说好，他就爱美爱显示自己。今天早上让他姥姥又拉他姥姥，哎，姥姥你来你来，爷爷，我就知道了，我说是不是看衣服去了，又去到那儿去，这是我的衣服，他就懂得，嗯，我有这个好衣服，我这个，他就懂得这个什么恶根性。所以大卫祷告说了，人从小时的心怀恶念，从哪儿来？从亚当来。所以今天你不是你犯了罪你才罪人，你就不犯罪，或者说也不可能，你就没犯罪行，你本身也是罪性。谢谢天父的恩典，一个义人没有。讲罪的问题，供我供给你几处经文，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，罗马书第一章21到32节，你看，如果你仔细数一数的话，大概有28种。嗯，好了，这一处经文呢，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，这个全章你数一数末后时代必有的那些个罪恶的现象等等，你加在一起大概有40来条。这个不是说人犯罪就这么40条，乃是代表性的最常见的有这些事儿。 所以这些事情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不妨作为你一个工具。我认得一个年轻人叫艾民，他根本都不信耶稣，混在教会里头来，他追女朋友，他的女朋友是基督徒，所以他混在教会里头混了2年。有人给我报信说那个人呢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是追我们那个姊妹来了，人家站起来他站起来，人家闭眼他闭眼，照猫画虎的在那装基督徒。后来神的安排把我们来安排在我们来谈话，谈了个半天。我就问他，我说艾民呐，你信主多长？我2年了，我还洗了呢。哦，还洗了，你看见没有？哦，我说好，2年了。我说有什么体会呀？啥体会？我天天想做好事，偏偏做不出来。我说这点就这点好事啊。我说艾民，你不是基督徒。这一下子把他的真实的面目给扒，那个虎皮扒下来，脸马上就丑起来了，说坏了，这下我露了馅儿了，这回子。我本来我就不是基督，让这个老头子给我，这不给我揭发了。我说你不是基督徒，这他从那儿才开始传福音，传的，他还蛮不在乎。我说你帮帮忙，给我念念罗马书21节到32节，请你来给我读一读，好吧？好，感谢天父，就在28条，他一条就往念念。不知道哪一条碰上他了，嚎啕大哭啊！原来他就有这个28种罪里头有这么一条，这条碰上他了，大哭起来了，这才恍然抓悟我是个罪人，这样我再带他认罪悔改，那一天他才重生。他重生这边哭，他的女朋友和其他姊妹们在那个房间也哭。哭的原因是说，我的朋友和叔叔去谈话，谈这么半天还没生下来呢，难产呐。那边为他着急哭，这边是为罪哭，可哭够了，在神面前也得到了赦罪、平安、喜乐了。我把他带到那个房间，我说各位姊妹们，那怪就他一个是男的，这都是姊妹。我说姊妹们，今天爱您重生了，我一说这个，那个爱民啊、哦，又哭起一场。他这边哭，那边也哭，大家哭了一团。一个是感恩的哭，一个是着急的哭。各位，这条心就有效。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他不知道什么叫罪，哎，朋友，请帮忙，你帮我念念这一条一条的，然后慢慢思想思想，神要做工，不知道哪一条碰上他。这是工具，说我当讲罪的时候，这是我的一个使用的工具，行之有效。好了，罪知道以后，罪的工价要告诉他，乃是死。所以罪人的结局就是个死亡，所以死这是人人应该的，命中注定的，人人都有一死。所以在罗马书6章23节提到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所以今天神的恩典，要没有神的恩典，你死是应该的，人人都应该去死，因为你人人都是罪人。今天神的恩典叫你不死，替你死，那是出于神的恩典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你就应该死。所以我们自己看自己也应该看，你也不要以为你做基督徒你比别人高明，我会信，不是的，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你，神的恩典不临到你，我们死是罪有应得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不死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那么有这个提的一个问题，那么亚当犯罪为什么能让我们大家倒霉呢？有人搞不通这个。那么亚当犯罪他该死，我没犯罪， 你没犯罪，你第一个问你那个种子是不是亚当的种子啊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好好，第二点，亚当犯罪，亚当是旧人类的代表，他是个头，人类的头，头就是个罪人。你说生下那个不是头，是不是也是罪人呢？他是代表啊，就跟我们国家一样，派出大使去了，跟外国谈判去了，他是我们全中国的代表。他要是要出卖了祖国，他签了不平等条约，他这么一签字，我们全体倒霉，对不对呀？他代表你吗？说是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。嗯，感谢天父。那么在亚当里，我们是旧照亚当里，所以今天神救你，让你在基督里，你就变成新造的人。那么你为啥不往基督这儿来呢？你在亚当里你就死，那是罪，命中罪定。现在告诉你们好消息，你可以逃出来。怎么逃？借着十字架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可以从亚当的里边搬到基督里来了吗？你要搬到基督里来，你就变就基督也是你新人的头吗？那你就变成属这个类的人了。所以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什么？新造的人吗？就是这个道理啊。这个界限很要紧的，关键中间是十字架。通过十字架，旧人变新人；通过十字架，罪人变义人；通过十字架，该灭亡的变永生。这就是神的作为。办法很简单，就是信耶稣。现成是全呈现成的，呈现成的，不需要你什么做什么好行为去努力奋斗，做不好，最后在神面前想凭我自个儿做个好，向神讨神的喜欢，办不到，办不到。因为我们的人的本性是属血气的，属肉体的，本身就是败坏的人，还想是做好事，没有，做不成。这个例子最好解释了。你约在上海那时候分了好多的租界，英国界、法国界、德国界、日本界，从一条河一划，这条马路这边是日本界，这边是法国租界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人，这是比方，也是确有其事。比如说你这人，你家住在法租界里头，那么人家法国人统治你，法国人的律法在你身上是有效的。如果你犯了罪，你要有办法一下子过条马路冲跑到日本租界去了，法国租界就管不着你了。因为啥？地边变了，你就到日本租界去，日本租界就保护你了，因为你没犯我们日本租界的法。法国租界他是你在那边待着，你就得受法国的那个律法的管制。你已经逃到我这儿来了，你不要违反我，那么我今天就不惩罚你，他就得到庇护了。我们中国不有好多贪污犯都跑到温哥华来了吗？为什么？他一逃出来，离开那个大陆，离开国内了，他到这儿来了。那相反的，受到某种的什么，还优惠上保护了。你不肯逃，那你就得罪该万死呢，这不是道理吗？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死了，你今天借着及时的架的救赎，逃到基督这儿来了，众人在基督里，众人都活了吗？这边死，这边活，这边罪，这边义，这边受刑罚，这边得平安，这边是灭亡，这边是永生。关键在你信不信耶稣，接受耶稣为救主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就借着十字架这个桥梁，从亚当里搬到了哪里？搬到基督里，这就迁到了爱子的国里来了。我们就得到享受什么？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，我们的状态就改变了。这所以你要不信耶稣，你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。下边我们简单谈谈。所以说人出了事儿，从人的本性，从人的实际上说，人地地道道的是一个罪人。 是个罪人。所以这人怎么办？只有信耶稣能改变这个现状。所以人人都需要信耶稣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到，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怎么样？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什么靠着得救，只有这一条出路，只有这一条出路。这一条出路你不把握住，朋友们，你这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损失，关乎生命的问题，这可不是小问题啊，生命问题，永活永死的问题，灭亡和永生的问题啊。不要你摧毁之力，一分钟你就变，就跟那个爱民一样，一认罪一悔改，接受耶稣为救主，罪得赦免，立刻得永生。说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，这福音是神的什么大能吧，神的大能就有这么大法，只要你认罪悔改，他就把赦免你罪，把永生给你，这是神的大能。我们就这么样子，今天白白的被神称为什么？称为义人，享受灵里的福分，做神的儿女。是不这么难？不这么难，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。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几节，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个人就必得救，一点含糊没有啊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什么？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问题你认罪不认罪？认账不认账？你要认罪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就必要赦免。这句话你还信不来吗？必要赦免我们罪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真的看见自个儿是罪人，需要耶稣来，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救恩。你什么叫信？接受，接受这个事实。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人，你替我死，你要让我不灭亡反得永生。耶稣啊，我接受你为我的救主，你赦免我的罪吧。你就这么祷告，半分钟功夫里边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如果你真这么的认罪悔改，将来比这是比方说，根本不可能。比如将来你还要灭亡，你拿这一句话，你就跟神去算账。神啊，你说的，我要认自己的罪，神你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。我已经认了罪了，你为啥不赦免我？神说，我谁说我不赦免你的呢？你的罪我早就赦了吗？啊，早就赦，我早就赦了，你认罪悔改那一刹，我就赦免你的罪了嘛。神就攻击到这个程度，将来受审判的时候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有审判，将来第二次，所有的人类都要复活的。我们下边以后还讲的复活，都要复活的，复活以后带着罪复活的，定罪就是走向灭亡。将来走向白色大包坐面前受审判的时候，没有世上一个人没有喊冤的，我相信绝对没有冤案。我不服，我不服，我下地我冤。你冤什么？白色大包坐那个大电瓶一显，这是不是你干的事儿？都一个个第一个脑袋上去灭亡去吧。走到灭亡的心里的心甘情愿，我罪该万死，我罪该万死。当然今天我们蒙神救赎的人，我们不站在白色大宝座那儿，我们是在的基督的台前，比他们差一千年，懂不懂啊？所以圣经说，我们基督二次从天上回来，我们接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身体要改变灵体，我们就享受了真正的永生。我们今天信耶稣得永生，得了永生的生命的种子，生命是长在我们里头了。但是真正的永生我们还今天还没享受到。什么？耶稣二次再来， 身体血肉之体变成灵性身体，从此进入真正的永生，进入永恒永恒永恒，一直永远活在神的面前。这是我，所以信耶稣有永生是在这时候。现在你得先有永生的种子，永生的生命的种，有这个种，我们就必有那一天享受真正的永生。关键口里承认信耶稣为你救主，你要相信神，不难的。有一个，就最近有一位小姊妹，好，还有两分钟啊，两分钟完了这么久。有个小姊妹，她，我在这讲到的，在一个家庭聚会里讲到的，她还没信耶稣，她还没信，她是个，她亲戚把她带来的，听听，听了以后她听明白了，下会以后她就跟我谈话，她说我跟你谈两句，我听得到，我今天明白了，我觉得你都是跟我讲的，我是个罪人，我要信耶稣，说说眼泪哇就哭起来了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应该是灭亡，耶稣这么爱我，我现在要信，我神话神话，我说我你咱们祷告认罪，一出门口什么人了？来的时候是什么人呢？罪人。出门口什么人？新人。就在这个功夫，就那一刹那就变神的大能。谢谢天父。为啥信耶稣？不信耶稣人类没有出路啊。谢谢。今天我们就紧紧巴巴的就把这个耶稣的受死有关的要点咱们就分享。好了，我们简单再做个祷告。天父啊，这些话都是你圣经上话语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摇动。愿主这些话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做工，让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人不但得到这个福气，也让我们有机会有力量有真理的知识装备，能够传扬给其他不信主的朋友。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天父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